寂然不动。当这个体没有动以前是寂然不动的，这个寂然不动也不能比喻是清净。寂然不动等于静到极点，完全的静止。这个寂然不动是在万物有发生以前的这个体一点都没有动。它是什么境界呢？无为的境界。但是在静止无为的境界时，万物的一切作用能量却都包含在其中了。等于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虚空看似空无一物，但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虚空，就可以发现这里边还有很多的东西。譬如这个电、风、雷、云、雨都是在这个虚空之中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事物也在这里头。可是这个虚空呢，却是寂然不动的。但它如果一感，阴阳交感，动静交感，是非交感，善恶交感，就会起作用。所以《易经》是交感的学问，《易经》的爻就是交的意思，一爻一爻都是寂然不动的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一感一切的作用都起来了。大家看庙里边常有的感应有求必应的匾额，那就是感应道交。一切宗教祈祷上帝也好，拜菩萨也好，有没有作用呢？感应道交，有感就应，等于我们玩的那个碟仙一样，指头画上去碟子就会动，你问他什么他就告诉你什么，这就是感而遂通。你说这里边有个鬼神吗？那全在于你，都是在于你的运用。无私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如果拿易经的道理来看，东方西方的宗教哲学都完了。易经学说并不承认有神，也并不承认无神。所谓有无，易经把它分为阴阳两个现象，一阴一阳，不能够单独靠在哪一面，所以易经叫它为形而上本体。它是个无私的，不可思议的，也没有起心动念。如果思想一动，念头一动，已经不是道的那个境界了。修道无私无为，就是道之体，同天地自然万物之体一样，这个体是寂然不动，但是并不是一个死东西。感而遂通，有所感马上通，通万感，通天下之故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才是宇宙万法。以修道而言，孤阴就不生，孤阳就不长，彼此要交感而通。孔子在这里的报告说，易经讲体这个学问，而平时易经都是讲用，也就是相术。现在讲到体，它是无私也，无为也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所以他说我们老祖宗这门学问是中华文化之根，是根之根，非天下之至神。这个神是个形容词，神妙到了不可思议。这个神包括了佛教讲的佛，道家讲的神，天主教、基督教讲的上帝。至神不是普通的神，即孰能与于此，孰就是谁。假设不是天下最高最妙的神明，谁的境界能有如此高超绝伦呢？这一节都是讲易经的体，他把形而上的体与形而下万物的用其间的关系讲解得简单明了。研究东西文化宗教哲学， 照我的观察及平常的经验来看，还没有能够超过易经的。他几句话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就是中国文化。如果是西洋文化的研究，就可以写好几部论文了。无私、无为、寂然不动，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写成百把万字的一部书。感而遂通，一般的人修道，想修到有神通成就的话，如果以为拼命打坐修道就可以知过去未来，就能够得到神通，那他永远都是妄想，他已经着魔了，做不到的。如果你能修到无私也、无为也、寂然不动，便样样都知道了。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但你要去求过去未来，反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古人所谓心包太虚，你能如此便万事皆知了。如果你心地上没有这个境界，而用个人的修道运河求未知、求神通，那永远是缘木求鱼。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怀瑾老师的《易经纪传别讲》，我是播音静静九 A， 微信公众号 FM 18848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